好，我们现在呢要特别欢迎王金枝博士来跟我们带领今天的导言。
好，谢谢杜牧师，也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给我一下子分享，这样我可以打开我的分享。
这个的话，我看应该怎么授权嘛？Amanda 可以帮他授权吗？
联席主持人。
联席主持人。这是我这边要设定吗？
是的。
你点我的名字，然后在那个旁边点一下，这位同席主持人。
Okay. 好的。
我看见已经可以了。好，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我们在一起来研读一本可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本文学的巨著。它不单是一个文学上的一个著作，而且呢，它是历史的著作啊，也不单是历史的著作，而且它是一个可以说是把人类各种谜团可以解开的这样的一部书。那我们现在呢就有半个小时，我就快快的把这个导言部分呢给大家做一些介绍。那么我们在这个《善恶之争》这本书呢，我在这个导言部分呢大概呢分为六个方向，那我来给大家谈一谈。对于很多还不太熟悉的我听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所以我们这里也专门有一个部分的，就是华亚伦这个作者他和预言之灵，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善恶之争这个意象它的发生的过程。第三一个就是善恶之争这本书它的成书的过程。第四一个呢，我们看看这个善恶之争它和整个圣经的这样一种联系。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善恶之争这么大的一本书，600多面呢，中文来看的话是很大的一部书。它整个篇章结构是怎么样的？人可不可以用个两三句话就把这本书就给它讲完了？大概就是怎么一回事？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那么最后呢，有时间的话呢，我也可以来谈一下我这本书对我的影响以及我从中间的所获得的这个益处。好，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华亚伦他的生平和预言之灵的著作。华亚伦呢，他是出生在1827年的11月26日。那么他在大概在9岁的时候呢，上学的时候就受伤了在12岁左右。那么他参加了当时在美国兴起的基督福音运动这个是由威廉米勒尔发起的这样的一场迎接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场运动。你可以看到在1842年呢他受洗。那么当时的福音运动呢就是经历了一场大的失望。可能我们今天看的话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搞一个福音运动呢？它其实是因为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门徒们就看着天上，看着说这个耶稣就这么走了。当时有天使就跟他说，这个耶稣他怎么去还要怎么来？可是教会呢发展了1000多年以后没有人要希望耶稣再来了，因为他们教会里面出现了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呢就是。死人这个人死了以后他一个灵魂不朽，那活着的人呢信主一死了他就升天，那一死升天以后耶稣还要来干嘛呢？不需要，所以没有人需要他来。那后来还遇到一个问题，还遇到个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还有一群人呢，大家都知道世界末了有一个大艰难，那还会有人是活着的会要经历这个大艰难的话，那不就是麻烦了吗？ 于是呢，他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的道理，就是叫做秘密背题。大艰难来之前，你活着的这批信主的人，你就升天了。1800多年啊，就没有人再需要耶稣再来。那这个时候，上帝呢兴起了一位啊，在这个美国找到一位当时还没有相信圣经的，叫威廉米勒尔。那么他就说，那这样子，耶稣会再来啊。这个就是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福音运动。这个运动在今天呢，我们听上去好像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耶稣来，这个运动就显得非常的有价值。但是他们呢，这个经历了一场解释上有一些错误，所以1844年的10月22日就死亡。那么大失望之后，当时华尔伦才16、17岁，2个月之后他的第一次见异象，这个是他的第一次见异象。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不一一去讲他的每一项的这个生平了。我们就注意到呢，在这个1858年3月14号关于善恶之争的一些啊，这个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之后呢，又多次的到1870年《预言之灵》的第一卷这个出版。善恶之争这本书最早呢，它并不是给我们现在这个善恶之争的，其实最早这个我们现在主义先知啊，这就叫善恶之争。那么后来呢，另外的再单独写些这个善恶之争这本书。那么我们再看呢，这华尔伦的这个丈夫的怀雅各在1881年去世啊，他60多一点就去世了。那么怀雅伦呢，他是我们看他是1915年7月16号去世啊。他医生呢，他这个身体从小就不好，可是他活到了88岁，这个对于他的生命来讲是非常可以说是一个长寿老。在美国当时也达不到这个平均的寿命，而且呢，在那样的条件之下，他是横跨美国的东西线呢，来回一趟，对他那样的一个这个差不多瘫痪在床上的人，后来能够有这样的一番成就啊，非常的了不起。他在一生写了很多的书啊，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的话，就是250面编成一本书。那他呢就写了400本书，250页一本的话，一共呢写了400本书。所以他是在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啊，或者产出最多的女作家，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他是被翻译的语言最多的作家。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上这个意象，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出现的呢？在华伦写的他的这个生平自传里边呢，他有一章啊，就写到对还有俄亥俄州的访问。你看他在这里呢，在1858年的春天，他们去访问俄亥俄州，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是要去参加了一场葬礼。这个时候呢，怀雅各呢是受邀啊，在葬礼上做讲道。那么就在这个葬礼讲的这个过程中间，你看我们通常这个葬礼呢，就是把人请过在这里开会，开会葬礼完了以后，就把人呢这个死者呢就去埋葬，大概是这么一个程序。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呢，这个是当时的这个教堂啊，当时的这个情形这儿啊。举办这个葬礼，结果怀雅各突然之间他见异象了。见异象以后，这个很长的时间呢，他当时是年纪很小嘛，这个当时这个家属啊就不晓得会，他突然这个会议就中断了，就不晓得弄多久，结果很长时间他也没有能够从异象中走出来， 后来这些家属呢，先呢去把这个家人的下葬，所以这个怀俄伦这个意象呢，一共呢它持续了好多小时。那后来陆陆续续很多人都离开了，那把人下葬以后再回来，他还在意象中间。那么这个意象呢，显得这个上帝也知道他该做什么事情。那这个算是一个葬礼，是一个人生死的这么一个情形，引人思考为什么会有死亡，死亡之后会发生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上帝就赐给了怀俄伦呢这个善恶之争的这么一个最长的一个意象。那么他在这个，你看他在这里讲，他说在这个意象中间重现了我十年前曾经见到的大斗争意象的大部分的内容，我们只是看到我必须把它出来，我将不得不对付黑暗的权势，因为会做出顽强的抗争挣扎来阻止我。这个努力这个翻译的词不太对，我必须倚靠上帝，上帝的天使不会在斗争中间撇下我啊！这个是他其实在1844年呢就见过一次异象，那第一次见异象中间已经启示了相当多的善恶之争的内容，但是这次的异象呢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完整。他说我从异象中间出来之后，死者受苦的亲人和一些会将遗体带到他的安息之，非常严肃的，有一种严肃感的领导人。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在等的过程中间，有一部分人先去把那个地方把那个挖，把它挖开，挖好了以后才要放坟，把这个棺材放进去。后来呢有一部分人走了，有一部分人就没有离开。那他也没有解释这个严肃降在谁的身上。那么后来他写，他说在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他就感觉到有一种奇怪寒冷的感觉吸到了我的心，漫过了我的头，落在右侧的身体上，我一度失去了知觉，但是被恳切祈祷的声音唤醒了。我试着用使用我的右这个左臂和左腿，但是他好像瘫痪了一样。这个是他第三次遭受瘫痪的打击。那么看了后来他就写到，他说这次的打击是在意象中间，他们只是看到这次的遭受的打击呢，是撒旦呢是本来想要他的命，好阻止他把这本书啊写出来，就是不撒旦不希望这个书写出来，结果呢就对怀俄伦进行打击。但是呢上帝呢拯救，所以他后来还是有机会。但上帝的使者奉差来搭救，摆脱了撒旦攻击的影响，在其他的事情中间，我看见我会蒙福，得到比杰克逊受到打击更好的健康的状态。所以他的身体一天天的恢复，已经成为一个长寿的老人了啊，活到了88岁，成就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当时的有些会众呢也事后回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情，他们写下了一些文章，我就不一一的来全部的念诵。那么他这一段呢，就是怀世母的在这个意象呢，他讲述了撒旦的堕落救赎计划，以及基督和他的天使，撒旦和他的天使之间的大斗争的这个部分的观点。他的这个见异象之后呢，是有一些的阐释。那么这个 John Loughborough 他在50年之后，他回忆当时，他说他讲话的时候，上帝的大能充满了我们所坐的整个房间，有些人呢和事后的表达了感觉，似乎呢是天堂和大地啊正在走到一起，在场的人永远不会忘记上帝的明显的力量伴随着他，以及呢对基督撒旦在天上的这种征战的大斗争的事实，以及他的发展，正以最后的这个胜利和撒旦的失败。 所以这个意象呢，大家是记忆犹新。那么上师真这部书，我们今天手上拿到的这部书呢，它的这个成书的过程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这部书最早的一个版本呢，是1858年，就是在1858年3月14号，他见到这个意象之后，当时怀雅各就鼓励他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有了一个最早的一个版本啊，这是第一版，1858年的第一版。那么之后呢，在1884年又出了第二版，第二版的时候就比较丰富一些。那么在1884年以后的版本呢，我们在4年之后又出了1888年版本，那么到了1911年出了一个啊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版本，11年的这个修订。那我们现在中文呢所翻译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根据1911年的这个版本呢进行啊修订。所以在整个上师真的成书的过程中间，它经历了这样4个版本4个阶段。那么它和圣经有一个怎样的关系呢？其实呢，我们在善恶之争它前面有一个导言，讲上帝的这个启示啊，它启示的那么一个过程，有个阶段。在最早的人类历史的最早的2500年，在这个期间呢，是没有写成的启示的，这个时候是没有圣经。这个时候在摩西圣经之前才没有圣经，那这个时候的人靠什么来传上帝的启示呢？是靠口头来传递的，口头的这个口耳相传。所以怀斯莫德是写的，在人类历史起初的2500年间，并没有写成的启示。那些承受上帝训诲的人，用口授的方法教训人，父子相传，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至于写成书卷的经典，则始于摩西的时代，那时已将灵感的启示汇定成册，这个工作延续了1600年之久。从创世纪和律法书的作者摩西起，直到写福音书中最崇高真理的约翰为止，啊，这个是这么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就有很多的人呢接受了上帝的启示。在上在这个历代愿望中一段话说，在犹太国以外有人预言将有一位神圣的教师出现，这些人既追求真理，就有预言的恩赐分给他们，此类教师相继兴起，如同明星闪现在他们的预言，在千万外邦人心中燃起了希望。那么我在这里插一句啊，其实中国的老祖宗啊，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智慧，天启就是口传的这个启示流传下来的。那么后来才有了经，后来才有了文字版的圣经。那么经历了1600年的写作之后，那么到了开始以后啊，就出现了他得到了启示，得到了70年的启示，也写下了很多著作。那么他的著作呢，我们把它再按照圣经的说法，他是耶稣的见证，就把它称之为预言之灵。所以这个上帝的话语呢，它有这么一个过程最早是上帝话语是通过口传，中间呢是通过圣经，那么到了个末时代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呢借着预言之灵啊，就进一步传给我们这个时代。这个整个的圣经的写作，它就给我们一个方向。圣经呢，它是上帝所著。怀尔伦在这本书里面导读里面，我眼里面是有这么一段话，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也介绍一下。他说，虽然是通过人手写的，但是呢，这个上帝的上帝是真正的。各卷书啊都有不同的笔调，也反映了作者不同的性格。圣经真理固然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却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那位无穷者能借着他的圣灵光照他众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意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得到真理的启示，然后用人的话语 将这些意念具体的表达出来。我相信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呢会英文的，你读英文的话，你看怀伦的著作，他这个他的文学的技巧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世上最杰出的作家啊，非常的了不起，表现得非常的丰富有力。那么界面是上帝亲口颁布的，亲手所写的，所以这个成为整个圣经的基础。那么其他的书卷它的展开，这些作者在不同的时代得到不同的启示，把同一个主题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展开，它都和十条诫命呢是相和谐的啊。不同的经历他们可能显示的方向方法呢也不一样啊，带给做读者呢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同一个真理。怀伦在这个导言中间说，上帝乐意借着人为媒介将他的真理传给世人，他亲自的借着他的圣灵使人有很能力来担任这个工作。而这个圣灵的启发，他不是说人呢自己想象的，他引导人的想选择所当说的和所当写的。真理的财宝虽然放在瓦器里，但它毕竟是从天上来的，所做的见证虽然是用世人不完全的语言表达出来，但它总是上帝的见证。而且上帝每一个顺命有信心都可以在中看出神圣能力的光荣、满有点和真理。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整个圣经和预言之灵它的启示呢，都是上帝的，他是真正的作者，同一个来源。那么我们这部上帝真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那么在这个导言中间呢，白世牧也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善与恶之间的大战将愈演愈烈，直到末日。在每一个时代，撒旦的怒气不住地向基督的教会发作，上帝将恩典和灵圣灵赐给他的百姓，坚固他们，使他们有力量抵抗那恶者的势力。在基督的使徒们奉命传往普天下传福音，并将这福音为后代之人写成书卷时，他们曾得蒙圣灵特别的光照。每当教会临近他最后拯救的日子，但是当教会临近他幕后拯救的日子，撒旦要经历他的这个努力啊，他的这个挣扎来破坏。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上帝呢就赐下了特别的这个著作来给幕后的教会。怀伦说，作者啊他自己啊曾蒙圣得以看到善与恶之间长期战争的种种情形，并多次蒙主允许得以目睹生命之君，我们的救恩的创始者基督，与那邪恶之君，罪恶的创始者，就是第一个违反上帝律法的撒旦之间历代的大斗争。撒旦对基督的仇恨一向是在跟从他的人身上表现出来。在以往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撒旦一贯的恨恶上帝律法的原则，一贯的采用欺骗的手段给披上真理的外衣，拿人的律法来代替上帝的诫命。人敬拜受造之物，不那创造万物之主。所以我们呢啊就看到了，他借着这部书把撒旦的这些个啊种种的行径把它揭示出来。那么最后的欺骗会更加的狡猾，那么上帝呢就更是要赐给更多的亮光来坚固他的教会。他说，上帝的灵将真理中伟大的真理向我指明，并将过去和未来的种种景象显示给我，就吩咐我将启示我人，要我啊循着历代善恶斗争的史迹叙述出来，这一显明那即将临近之未来战争的真相。为了达到这一个目标， 问一些教会历史的史实，他们将这些大事啊把它贯穿起来，以便说明一些重大有考验性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是怎样的逐步的发展，怎样的世人，因而激起撒旦和贪恋世俗教会仇视这些真理，就是由那些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之人呢，他们的见证啊存下来的。那么华亚伦呢，借用了一些已经写成的诗，他说本书无意发表有关以前战争的新的道理，乃是要从历史中找出一些直接关联那些将要临到之大事的事实和原理。那么我们可以说圣经呢，它给我们有一个启发也把将来呢指示给我们看。那么在整个圣经写成以后，包括它发展过程中间，特别是到达末后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怎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是借着这本书暗暗之争呢，给我们的进一步来传发这个时代所特别的真理。那么你说这么大一本书600多面呢，那是洋洋万言几十万字，它一共呢有42章，它的篇章呢我大概呢给它分了一下，大概就是分为4个部分。第一章呢是单独成篇作为一个导言，这是讲把这个历史来进行一个串联。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将来的命运耶路撒冷呢会毁灭。那么这个耶路撒冷要作为将来的一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见史鉴吧我们以史为鉴。所以这一章呢是单独成册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2章到第17章部分。那么这个对于这个部分呢，它基本上都是讲教会的整个发展过程，教会是怎么样变得黑暗，以后呢经历了哪些改革。那么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它逐步的发生了一个变化它是从一个纯洁的教会变成了一个可以说是堕落的一个教会。6章对历史的回顾，那么看到这些在这个教会的堕落过程中间，上帝又兴起一些人来做进一步的改革，他也是借着这个回顾让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找到道德的勇气。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善恶之争对我们心灵加以浇灌的重要的篇章。那么面对世界的局势的变化，面对世人道德的沦陷，以及将要出现的逼迫和大艰难，我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思想和情感来面对这一切呢？那么我们在今天，我们这些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到哪里去寻找道德的勇气的这种资源？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变得非常的就是可以说是沦陷了是吧，连正常的阳刚之气都没有了，这到处是娘炮。你看这个我就不点名国家了，这个不同的国家地区这个连男人都变得娘娘腔，那个是屏幕上你看见的都已经没有这个勇气了。那么这个17章的内容可以说就是给教会的一个营养餐，就是专门来医治我们这个软骨病的。贪生怕死的人呢，今天是比比皆是，只要这个不惹事儿就躲开多一事呢不如少一事，这是今天教会普遍的现象。那么善恶之争的这个17章就是最有效的这个钙片，它就是给我们补钙的，来医治教会的这个软骨病，给我们道德的勇气。那么当我们面对最后的这些征战的时候，那一些在历史上曾经为真道殉道的这些改革家们，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经历就会激发我们这个就是这个17章。我就思来想去你看它的重要性呢，主要在这个地方。可以说这个17章这个 这些章节呢是让我们呢重构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心灵的建设，是来建设我们的这个内心，我们的态度，是给我们的一个精神的疗法。那么你看呢这个十七章啊，它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它虽然漫长，这个我们就好像让我们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去体会，让我们的心呢来进入状态，以便我们在读后面的章节的时候有一种正确的这个态度。今天的这个教会啊，需要这样的道德的楷模，需要这样的英雄，需要这样的榜样，好让我们能够来面对我们今天应该面对的时代和使命。那么你看呢，那么这个十七章它主要你要一句话来讲的话，它在讲什么东西呢？它主要在讲一个问题，就是要因为在整个中世纪啊，我们没有圣经呢，圣经都不让翻译也不让看，所以这些改革家们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呢带回到圣经。我们刚才讲到了，没有人欢迎耶稣啊，没有人需要耶稣再来了，他们的教会都已经发明了很多的道理，根本不需要耶稣了，甚至于连救恩都可能不需要了，连天主教会说你进入教会就得救了。所以天主教会如果说把你开除教籍的话，那就意味着你失去救恩的意思了啊，救恩就由教会来分派就完事了。那么改革教会呢，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我们引回到圣经，把圣经翻译出来，让大家回归圣经，回归真理。那么有了真理之后，有了圣经之后，你看到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改革家出现，因为圣经就是我们的改革家。什么时候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什么时候就有改革的动力、改革的信息、改革的方法和改革的力量来源。那么我们到了末后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啊，我们也会和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一样，大家都没有人欢迎基督，最后只有那个伯利恒的那些牧羊人和东方来的几个博士，他们才顺从真理的亮光。所以到了末后的真理的亮光啊，他最后你看怀圣母在这讲了一段，说啊，这个顺从的条件乃是牺牲，也包含在十字架内。因此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不肯接受从天来的亮光，并像古时的犹太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蒙眷顾的时候，因为他们的骄傲和不幸，上帝就越过他们，而把自己的真理启示给那些像伯利恒的牧人和东方的博士一样顺从所领受的一切亮光的人。所以真正欢迎幕后真理的人呢，不会是有那些高才大志，不会是有那些表面上就是有世界各种恩赐的人，反而是一些比较卑微的人，一些愿意来顺从上帝的人。那么有了第二个部分的铺垫的话，那我们这个书卷呢进入第三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现代真理的部分，那么就是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八章这个十一章的内容啊，这个就是第三个部分。那么第三个部分就是给幕后的这些信息。他从美国的改革家开始，从威廉米尔和他所兴起的福利运动开始，到经历大失望，以及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变化，这个上帝幕后的教会是如何兴起的，他们对于真理是怎么认识的，以及呢这个认识的圣所的道理如何把他们带到一个整个完整的真理的链环。所以从第十八章到二十八章这个十一节十一章是现代真理的发现和它的传扬，是给这个时代的信息，也是善恶之争这本书的一个重点。那么前面的改革运动它是做一个铺垫，为现代真理的发现和弘扬奠定基础，而改革家们所经历的一切又为今天现代真理的传扬者们提供了道德上的榜样。把这个部分说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进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就到了这个书的第四个部分，那是从第二十九章到第四十二章结束。这个就是整个幕后的信息，整个到幕后 他要出现的各种征战，特别的重点就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大艰难。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唯一的保障，最安全的这个避难所。所以在这个第四个部分呢，这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整个尾声呢，整个人的历史的尾声的最后几幕，也最艰难的几幕和最精彩的几幕也都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第四个部分呢，从第29章到42章是在审判的视角之下，就是最后这一切完事了，总得有个总结吧，来回顾整个善恶之争它的起源，由此揭开肉眼所看不见的帷幕之后所进行的善恶的斗争，把这一切从古时推到幕后，古时代的最大的欺骗在今天依然欺骗着世界，古时候用的不同的版本来欺骗我们的先祖历代的教会，那今天呢，这个欺骗呢仍然在继续。那么我们从圣经中间圣经才是我们唯一的这个保障它给我们提供善与恶、真与假、这个正义和邪恶这样的一个标准。最后的这些章节它展示了大艰难将是如何的惨烈，它也把上帝子民的救赎、全地的荒凉和最后善恶之争的终结做了一番展望。那么最后的这个第14章可以说是善恶之中的善恶之争的一个浓缩版，又是从起初善恶之争的出现一直到善恶之争的结束，所以呢可以说这个是重中之重这个14章呢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我们人生一样我们人生呢到老年，人生的一切的预备无非就是到老年，因为老年最后怎么样呢，你没有力量来工作了，可以到了风烛残年，你年轻的时候你不做好预备的话，那么老年的时候就会遭受很多不必要的苦难。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一切把我们引向最后，也就是为了预备这个最后的这个大艰难，为这个事情做预备。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它其实就揭示了一件事情，揭示上帝就是爱。整个怀斯摩他的著作，无论是哪一篇著作，他都是把上帝的爱把它表现出来，那么同时呢也彰显恶和他的恶果。善恶之争这本书呢向我们说明世人所遭遇的命运都是咎由自取，都是你个人的一个选择。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明确一个观点，那就是上帝就是爱，上帝知道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在末后有好的指望。上帝呢赐下了远子灵，赐下了圣灵。那么我们今天呢人类我们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运气好还是不好，是吧？那么你注意到在圣经里边，它其实是没有圣灵这个词儿。在旧约和新约它都是用风用气来表现圣灵的，它就是用这个词，以至于有些人今天都不承认这个圣灵这件事情的。我们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运气不好，运气不好就是你的气运的不好，哪个气运的不好，就是圣灵这个运气，这个气你没有好好的把握，你没有接受它，当你离开他的时候，拒绝他的时候，你就不可能运好这个气，你的运气也就不可能好所以这个运气呢，就是你要好好把握这个天地的正气。所以古人也讲无善阳无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它也很复杂，它是和道和义相匹配的。那么这个圣灵啊，你要是不听从他的话，他会拒绝的。那么最后呢我想呢就花一分钟说一下这个就好像刚才这个郑大友牧师讲的，这个善恶之争对他的人生呢有抉择性的作用。我也是在1994年的1月6号，我当时就获得了这部书当时读了一个晚上，可以说是豁然开朗。 那引导我第二天早上做出一个抉择，就放弃了我当时跟从了其他的宗教啊，就回到了啊圣经，回到了真理的本源。所以上岸之争呢，它对我来说可以说是我的一个啊，就是把我让我走到救恩面前的一个关键性的一部书啊。这个是当时我拿到的这个上岸之争的这个当时的这三卷书啊，其中呢这个有50多本呢。后来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读完啊。那么我想呢，这个上岸之争呢，就给大家做这么一些介绍。我相信我们的这次的阅读啊讨论，将给我们的人生呢，把我们的人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让我们的心灵获得重建，让我们重新的得力啊，与上帝同行。好，我的这个分享呢就到这儿啊，谢谢大家。
Yeah, 谢谢王博士，非常的精彩，很精辟。我相信大家呢，含着感动，也非常的满足。那让我们可以在今天呢、哦，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我看见很多人写阿们阿们阿们，非常的认同。OK, 那如果你最后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可以发问哦。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按那个手啊、举手一下，表示你有想要来询问哦。那我想知道，就是华亚伦师母在写《上岸之争》的时候，有参考当时代的所谓历史的文献吗？或者是教会传统里头多数来陈述这些历史的事件，是不是也受着西方对于历史的观感，或者是对于现代改正教对于天主教有一些可能固化的想法，或者是比较负面的解读呢？因为他讲的蛮多这个历史的一个部分哦，那是不是也会考量到他的资讯是怎么来的？那他有没有受到西方这些近代思想的一种影响啊、来对于这本对于这个历史的观感上有着比较属于一种个人看法之类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吗？那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在那个导言里边已经看到了，就是导言里边的怀师母他就讲了一下，他是这个圣灵带领这些作者，那个思想是上帝，但是表达是作者的。那换一句话来说，这些人呢，他们不太受时代空间的这个影响。我们常常的这个今天的教会，它有一个错觉，有个什么错觉呢？他总觉得历史是传承的，历史不是传承。他觉得教会啊，是我们像包括幕后的渔民教会，他也觉得是跟别的教会一代一代传承的。圣经也不是这么写的啊，它不是传承，它这个本末倒置的一个想法。我经常讲，我们教会啊，我们人类啊，它都是有个颠倒的想法，它就是本末倒置。保持连续性的不是教会，保持连续性的是上帝，是上帝有连续性。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你才看到，当世界堕落了，他保存了挪亚，那挪亚的后裔堕落以后，他又保存了这个，又把亚伯拉罕招出来。当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又堕落了，又啥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又来重新来一次，他又把摩西找出来，然后这个世界又堕落，他又找人出来。他是上帝有连续性，教会没有连续性。教会有什么连续性？人类有什么连续性？是上帝在维系着这一切，千万不能够本末倒置啊！但是呢，现在呢，流行的思想就是本末倒置，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华亚伦呢，他在因为教会的这个历史呢，已经有人写了，而且他就在谈到这些上帝选用这些人来开展改革工作的时候，他的确是引用了他们的这些材料，因为已经写好了嘛，他就直接引用了啊，这样他也没有做更多的一些更改啊，这样的，因为这些历史都是大家很认同的、很认可的。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得到使用，他们都是在不对的环境之下，上帝一个一个的兴起，包括米勒，他压根连基督徒都不是，他继承哪个教会啊？他没有 有什么教会继承的，没这么回事儿。那华严伦又继承哪一个学说？他小学三年级就毕业了，他没有什么的。所以呢，我们从这些能够看，今天做学问的人呢，他不是这么做的。做学问的人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出来他们和这些人的联系，不是这么回事。启示录第十章，这个末后教会的兴起，就拿着一个小书卷，是上帝拿小书卷给这批人吃了小书卷，就这么兴起来的，和以前这些教会没有关系，这些教会都已经堕落了。所以我们思路上要改正，要改什么呢？有延续性的，有连续性的不是人，人来来往往，有连续性的就是上帝，一而贯之，至始至终，始终不渝啊，从头到尾，上帝就是爱，他才是真正的有连续性，所以才让我们看到，只要是他兴起的人，使用的人，他就有延续性，因为上帝给他们连续性。
OK， 非常谢谢哈，王博士所提点到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历史学派就是会受到影响，就什么派别什么派别，然后它背后是带着什么样的立论据点，那我们也会这样子来观看哦。那王博士给我们提醒啊，这是一个上帝在主导的一个历史观哦。好哦，这边有一个 OPPO 哈，这不晓得是哪一位哦，他举手啊 ，OPPO 是弟兄还是姐妹？因为你没有把名字改过来哦，我们不知道怎么称呼你，请你发问好，你说。我们没有听到你声音。听不到声音了哈，那如可以是不是没有被静音啊，或者是你需要打字的吗？OK。好，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听到OPPO 给我们的有什么样的发问哦，因为声音没有办法出来啊。OK， 好的，那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到我们预期的，那我们下个星期是会从 Chapter One 哈，就是第一章开始。当初本来设计就是说第一章就请王博士来给我们带领。那时候我还没有注意到说应该是这个引言就要开始作为一个单元来讲哦，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仍然是王博士来跟我们分享哦，这个开宗明义，也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出席这是长长久久大家需要耐心哦，但是呢你忍耐到底的必然蒙福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在Facebook 上面哦也有80个伙伴在 Facebook 上面来参加所以我们现在的 Zoom 只有500个人，那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没有办法进来，你就在Facebook 上面那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啊或是 LINE 的群组，不过微信很像满了微信已经500人了有人在问说要不要开第二班第二个组我想因为我们本来 Zoom 也容下不了那么多但是如果真正要进来都可以就可以大家早一点进来可以听 OK 那我们现在呢也来到了45分那我们最后要请郑大有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我们请郑大有牧师
在天父谢谢让我们跨越时空能够一起在你的里边感动让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让我们所有的声音都能沿着你的旨意能够汇聚成生命的交响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平台通过对先知话语的研读能够对圣经更加明了对上帝的旨意更加感怀因为唯有你的道你的灵才是生命愿我们能够借着先知为我们举起的火把能够一步一步走进生命真理真正的殿堂愿主赐福让我们这样的 感动能够在生活里面延续，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谢谢所有为此付出操劳的你的仆人们，让他们更有智慧，更有胆魄，能够做更多属灵的这种惊天动地的事情。我们愿赐平安给每一个渴慕真理的儿女，愿此夜有属天的平安在我们心里荡漾。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阿门。